欢迎收听 Bree 旗下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
今天我们会聊几个话题：中年人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变老瞬间，武汉众邦银行被接管背后的故事，还有诺兰新片《奥德赛》，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电影到底能不能拍好？
好，咱们一个一个慢慢聊。
聊到这个，阿达在节目里说，他以前觉得特别老成的那些行为，现在自己全都干上了。
比如什么？
比如他突然意识到，2005年出生的孩子今年已经21岁了，这个数字让他愣了好一会儿。
哎，这个真的戳到了。胖大元也说了类似的感觉，他说自己以前是那种能在夜场玩到凌晨的人，现在呢，晚上10点就想换上睡衣窝在沙发里，哪儿也不想去，
而且还觉得周围太吵，老想把电视声音关小一点。这个细节我太有共鸣了。
体温穴没发生，外部的声音真的可是很快已经说的要判了。可是在球病上远望的驼立了太头里，听着带我是想四个呀。哎，他还聊到睡眠的变化，阿卡说自己沉茶忘寐也觉得特推了。
起夜还不是最崩溃的，最崩溃的是起完之后很难再睡回去，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就开始转。
胖大元补充说，以前一觉到天亮那是常态，现在能连续睡5个小时就已经觉得很感恩了。
身体层面的弹窗提示还不止这些，阿卡说他开始喜欢正骨了。
正骨？这个挺具体的。
对，他说虽然觉得开始的有点晚，但现在就是觉得按一按整一整，整个人都松快了。还有防晒，以前不太在意，现在开始认真涂了。
买东西也开始看配料表了，对吧？
没错，胖大圆说现在拿起包装先翻背面，看到前三位有白砂糖的就默默放回去。
饮食上的变化也很大，他们提了一个特别具体的要求，饭桌上必须有绿叶菜。
对，没有绿叶菜就不叫一顿正经饭，而且大餐尽量安排在中午吃，因为晚上真的不好消化。
这个我深有体会，晚上吃多了躺在床上，胃里像揣了块石头。
阿卡还发现自己现在特别容易塞牙，吃完东西到处找牙线，还有会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这个胖大圆也承认了，他说有时候自己在厨房一边洗碗一边念叨，家里人以为他在跟谁打电话。
他们还开了一个玩笑，说中年夫妻现在靠翻牌子来决定要不要侍寝。
这个比喻太损了，翻牌子，翻到谁算谁，翻不到就各自安好。
还有一个变化很有意思，他们开始特别注重内衣的舒适度。胖大圆说以前可能会为了好看牺牲一点舒服，现在舒服是第一位的，其他都靠边站。
不过节目里也聊到了一个让人稍微安慰的点，小时候长得显老的人，长大之后反而可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些。
对，阿卡说这可能就是老在起跑线上的好处，别人的颜值在追赶，你已经在终点线等着了。
整期节目听下来，他们其实不是在抱怨变老，而是在说这些弹窗提示来了就来了，接纳它，跟岁月和解，该正骨正骨，该吃绿叶菜吃绿叶菜，日子照样过。
没错，中年少女的心酸里其实藏着挺多的坦然和自嘲。用他们的话说，身体弹窗就弹窗吧，点个稍后提醒，继续该干嘛干嘛。先看最新的一条消息，武汉众邦银行被监管部门依法接管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家被正式接管的商业银行，也是银行风险处置的最高级别。
第二家被接管，这个信号确实不一般。众邦银行的问题，据主持人介绍，直接跟股东债务牵连有关，治理层面已经失控，最终走到了这一步。
而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众邦银行的接管恰好卡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节点上。今年是1996年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成立整整30周年。
30年，全国4000多家银行里，民营银行到现在也就10几家。这个数量本身就在说一个事实，民营资本拿银行牌照门槛一直极高。
回到30年前，民生银行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当时是由经书平先生推动试水才获批的， 被外界看作民营金融的一块试验田。
但试验田开局并不顺利，开业之后股东派系林立，各方力量博弈得很厉害，起步阶段非常艰难。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董文标掌舵之后，他推行了一整套改革，民生银行由此开启了高速扩张，特别是推出了一个叫商贷通的产品，一举把民生银行推到了小微金融之王的位置上。
不过高增长的另一面，风险也在同步积聚。后来安邦系以闪电般的速度入局民生银行，成为当时金融市场极为瞩目的事件。
安邦入主之后，民生银行接连遭遇了好几轮冲击，先是30亿元的飞单案，然后又是钢贸坏账、地产暴雷，一波接一波。
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刮骨疗毒式的清理，一轮一轮风险出清之后，民生银行身上最初那种鲜明的民营色彩明显褪去了很多。
时间再往后推到10年前后，另一批民营银行出现了，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这些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民营银行相继设立，又给行业注入了一轮新的活力。
但如果把这三段故事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剧情。
没错，主持人用了一个概括，从早年民生银行的股东博弈、关联放贷隐患，到安邦入主后民生银行的治理乱象，再到今天众邦银行因为股东债务牵连被接管，类似的情节30年来反复上演。
节目里把民营银行定义为两个角色，一个是鲶鱼，一个是探针。
鲶鱼是说他们确实搅动了整个银行业生态，激发了竞争。探针就更微妙了，每一家的兴衰映射的都是监管审慎跟创新冲动之间的张力，还有资本野望跟制度试探之间的博弈。
30年走下来，从民生银行的破冰，到微众网商的互联网突围，再到现在众邦银行被接管，民营资本跟银行牌照之间的这段纠葛，确实还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实验。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新片《奥德赛》已经确定将于2026年8月14日在国内上映。这消息一出，不少电影业内人士反而开始担忧了。
担忧什么呢？
问题不在诺兰，在题材。奥德赛毕竟是西方古典史诗，跟中国观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距离感。业内人士担心的就是这个，观众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离自己太远了？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最近播客节目《边角聊》第187期就专门聊了这个话题，节目请来了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古典学博士罗萧然，跟主播博乔一起花了整整125分钟深入解读荷马史诗《奥德赛》。
125分钟，这期节目够长的。
对，单集时长7675秒，而且聊得非常透彻。其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们说虽然《奥德赛》是西方经典，但它的叙事内核跟中国的东西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怎么个相通法？
卷里提到可以把荷马类比为中国古代的评书大家袁阔成，奥德赛的叙事方式跟中国的评书、三国、水浒或者一些民俗故事在结构上有共通之处。你想想，英雄历险、归家团圆，这些母题本身就不是西方独有的。
有道理。那节目里有没有聊到奥德赛最核心的情节驱动力？
聊了了，他们重点分析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奥德修斯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却又历经磨难怎么都回不去。第二个更有意思，盘踞在他妻子家中的那些求婚者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能被赶走，但最终又必须被全部杀死。
这两个问题确实戳中了史诗的核心矛盾，那罗萧然老师怎么解释？
节目揭示了这背后其实有一套朴素但非常深刻的文化逻辑。在古希腊的语境下，待客之道、荣誉准则、家族秩序，这些东西环环相扣，才推导出求婚者们最终必须死的结局。罗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背景，荷马史诗在古代希腊世界其实是相对非主流的传说，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奉为至高经典。
这倒是个反常识的信息。那说到荷马本身，学术上不是一直有所谓的荷马问题吗？
没错，节目也触及了这个学术争论，核心就是荷马史诗的真实作者到底是谁，荷马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人，以及特洛伊战争和史诗中描述的那些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真的发生过。 这些问题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很久，依然没有定论。
看来这期节目不光讲了故事本身，还带出了不少学术层面的探讨。我听说伯乔在节目里还用了周杰伦的歌来举例。
对，这算是个有趣的小插曲。伯乔在讨论诗歌跨行这个修辞技巧的时候，随口用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举例说明。不过节目发布之后，他自己在注释里做了更正。
更成什么了？
他觉得《可爱女人》里那句“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相信命运，感谢地心引力让我碰到你”，略具分隔跟语法之间的错位感更准确。不过基于节目效果，还是保留了原来的举例。这个细节倒是挺生动的，把古典诗歌的修辞技巧用流行音乐讲出来，听众更容易理解。
所以回到电影《奥德赛》这个话题，诺兰的版本2026年上映，面对的是中国市场。节目里提到的这种文化距离感，你觉得是阻碍还是机会？
节目本身没有给出明确结论，但他们提供了很多跨文化理解的入口。如果观众能意识到奥德赛的叙事逻辑跟中国的评书传统、跟三国、水浒有共通之处，那所谓的文化距离可能就没那么大。关键是看影片怎么呈现，以及观众能不能被引导进入那个瑰丽奇诡的史诗世界。
这期边角聊也顺便提一句，这档播客从2024年5月30日开始推出了年度付费会员计划。对古典学或者史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完整版。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聊了三个话题，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个话题，我们聊了聊女宾两位第109期，阿卡和胖大圆分享了他们步入中年后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衰老提示，就是那些小时候觉得是长辈才会做的事情，现在自己也开始做了。
第二个是今天聊的最深的一个话题，武汉众邦银行被接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家被正式接管的商业银行，属于银行风险处置的最高级别。从1996年民生银行成立到现在正好30年，全国4000多家银行里走到接管这一步的极少。节目里分析，根源在于股东债务牵连和治理失控。
第三个话题来自边角聊第187期，主播伯乔和古典学博士罗萧然围绕诺兰的新片《奥德赛》聊了荷马史诗的原著。片子已经定档2026年8月14号在国内上映。节目里也提到，不少业内人士对这种西方史诗题材还是持观望态度。
这三个话题跨度挺大，但仔细想想，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面对不可控的变化，我们怎么调整心态？身体的老去，金融机构的风险，经典故事搬上银幕，有的靠接纳，有的靠制度，有的靠创作。
对，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见。